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3月23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川普将会在近期藉助自己的平台返回社交媒体。美国土安全部长指边境已经关闭，移民不好来。神出行动顾问表示，拜登疫苗计划 90% 同川普计划相同。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日相间议会四月初访美。隐瞒养老院死亡人数，库默圈子被调查。欧洲多个爆发反限制示威活动，抗议政府独裁行为。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川普高级顾问杰森米勒向霍士新闻表示，川普将会在2至3个月内推出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服务。米勒说，我认为这将会成为社交媒体上最热门的事情，他将会完全重新设定游戏规则，每个人都将会拭目以待，看看川普总统到底在做什么。米勒表示，他目前无法提供新社交媒体业务的细节或者可能的名称，但是他透露川普一直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和这些企业和各团队进行高层权力会议，而众多的公司已经有和川普接触。米勒说，这个新平台将会变得很庞大，他预计川普将会吸引数以千万计的人。自从推特取消川普账户以来，川普选择通过顾问和电子邮件发表声明。截至目前为止，他已经发表了多个声明，支持一些参加2022年中期选举的共和党候选人。在采访中，米勒表示，川普将会继续支持共和党候选人，而且川普在共和党中仍然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透露，已经有20多位参议员、超过50位国会议员和川普通过电话或者前往海湖庄园会面。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星期日表示，美国南部边境已经关闭，非法移民不要试图越境前往美国。马约卡斯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 ABC News 采访的时候说，信息相当明确，不要来，边境已经关闭，边境是安全的，我们鼓励儿童不要来，现在不是时候，不要来，旅途很危险，我们正在建立安全有秩序和人性化的方式来解决弱势儿童的需求，不要离开你的城镇、城市或者社区。马约卡斯还表示，美国过去曾经出现大量移民，政府知道怎样解决这种情况。不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采访的时候，马约卡斯再次重申，即使拜登政府将会继续驱逐非法入境的家庭和单身成年人，但是不会遣返无人陪同的未成年移民。马约卡斯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令边境设施加重了人满之患的担心。他说，政府正在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以及卫生暨公共服务部合作，建造臨時設施，將沒有人陪同的未成年人送出邊境巡邏站。前神速行動健康顧問蒙切夫斯盧維博士說，今屆政府 90% 的疫苗推廣計劃和川普政府制定的計劃相同。斯盧維星期六向哥倫比亞公司 CBS 的節目面對國家表示，我確實相信我們有計劃，实际上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当中有90%是我们的计划。他说，当然第一件事就是加快疫苗的研发，我们专门签订了1亿剂疫苗的合同，当我们知道疫苗是有效的时候，就在合同里面加入购买更多疫苗的计划。 所以我认为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正在发生的事实质上是我们这个计划。斯卢维强调话，呢 90% 嘅计划涵盖咗制造、供应同埋分配，但系佢称赞使用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同埋体育场所作为大型疫苗接种场所，有助于加速疫苗接种，而呢部分系计划中未涵盖嘅。佢仲透露，早喺新政府上任之前，神速行动已经同默克公司举行咗会谈，商讨利用该公司嘅设施嚟促进疫苗生产嘅可能性。日本首相菅义伟3月21日表示，佢将会喺4月上旬访问美国，并且进一步强化日本同美国嘅盟友关系。据中央社报道，日本首相菅义伟星期日参加咗防卫大学嘅毕业典礼。防卫大学主要是培养日本自卫队的干部。菅义伟在毕业典礼上发言，并且表示30年前苏联解体造成了当年的安全保障环境重大变化，而30年后的今日，国际社会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因此日本自卫队亦都被赋予新的任务。他说，面对日益复杂的安全保障环境，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靠自己的力量保护本国的安全和和平，因此同盟国以及友邦合作是不可或缺的。他还表示，他准备趁今年4月初访问美国的时候，加强他和拜登个人的友谊，并且进一步强化日美的同盟关系。报道表示，由于日本的疫情，今年的防卫大学毕业典礼冇邀请毕业生的家长参加，只是有少数接受毕业证书的学生代表参加，规模较小。华盛顿邮报报道，消息人士说，联邦调查局和布鲁克林联邦检察官正在调查纽约州长库默周围的圈子，调查库默以及他的政府是否提供了虚假数据，隐瞒 COVID-19 造成的养老院死亡人数。消息人士说，调查人员已经同库默助手的律师联系，询问了州卫生部高级官员，并且传唤了州长办公室，以获取所谓的隐瞒数据的有关文件。卫生官员对该州去年提交给司法部的养老院相关的 COVID-19 病例和死亡数据感到不安。这项调查由纽约东区负责，调查开始的时候，对库默的中共病毒工作组的高级成员进行了询问，但是现在正在调查的是库默和他的最高级助手。州卫生部门在7月提交给司法部的报告中，只是列出了因为感染病毒而仍然在养老院病床上死亡的养老院居民，通过剔除那些被送往医院之后死亡的人数，从而将死亡人数降到最低。库默的政府又等了8个月之后才说出真实的死亡总人数。星期六，欧洲多个国家爆发民众示威，抗议政府的疫情限制措施。这些国家包括德国、荷兰、奥地利、保加利亚、瑞士、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兰和英国等。疫情大流行令政府有更大的干预经济的权力，抗议者指责说这是独裁行为，是对基本自由的攻击，对经济的破坏极为严重。在德国中部的城市卡塞尔，有超过20000人参加了抗议活动，警方动用水柱、警棍和胡椒喷雾驱散抗议人群。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大约有500名抗议者示威，警方用水炮驱散人群。英国警方说，相信有数以千计的民众上街，远多于原先预计的1000人。在伦敦举行的抗议活动，至少有36人被捕，几名警察受伤。在瑞士境内，超过5000人在西北部城市里斯塔集结，要求终结已经推行了几个月的关闭餐厅和其他场所的防疫措施。瑞士的抗议民众认为，瑞士政府将关闭餐厅、咖啡室、酒吧在内的措施强加给民众，咁係專制措施。波蘭正在進行第4次限制措施，但係民眾仍然喺首都華沙舉行咗爭取自由行以示抗議。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中会谈决定建气候工作组，双方讲法不一。北京闭门庭审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近30名外交官庭外声援加拿大。美加公司谈成2021最大并购案，首造美加密铁路网。亚特兰大亚裔游行高喊出声停止仇恨。澳洲东南部八年一遇洪患， 1.8 万人接撤离令。国际货币基金表示，全球经济复苏有增强迹象，但重大风险仍在。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美中外交高层在阿拉斯加的会谈达成哪些共识，持续引发外界关注。美中会谈后，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说，出席会谈的中方代表团上个礼拜五表示，中美两国已决定成立一个气候变化联合工作组，但是美方否认会上决定建立工作组一事。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告诉 SOS， 如果中国不采取额外的重大行动，气候挑战不会得到成功解决。他说，中国代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接近 30%。 另外，中国还在海外进行碳密集型投资。发言人表示，为了实现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中国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美中会谈结束后，美方发布的公告中亦都没有提到建立气候变化联合工作组的事情。国务卿布林肯说，在伊朗、朝鲜和阿富汗气候问题上，我们的利益是相互交织。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一月表示，美国必须将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关键的独立问题和中国打交道，但拜登政府不会停止就侵犯人权和贸易问题和北京对抗。中共当局今日3月22号在北京闭门审讯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近30个国家的外交官到法庭外声援加拿大，并对庭审毫无透明度表达不满。在庭审康明海的法院外，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班魏杰文表示，我们多次要求旁听对康明海的庭审，但都被拒绝。现在我们看到庭审程序本身不透明，我们对此非常不安。上个礼拜五，就在美国和中共官员在美国阿拉斯加州举行会晤的同时，中国丹佛市一家法院对加拿大籍的迈克尔·斯帕佛进行了不公开审判，其罪名是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中共当局2018年12月突然将两名加拿大人逮捕，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共此举是为了报复之前几日加拿大当局应美国的引渡要求逮捕了在加拿大转机的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曼曼州。加拿大太平洋铁路21号宣布同意并购美国堪萨斯市南方铁路，将打造第一个连接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的铁路网。双方联合声明指出，这项现金和股票方式收购的交易总值约290亿美元，包含承担堪萨斯市南方铁路公司尚未清偿的38亿美元债务。路透社报道，这个是今年目前为止最大并购案，亦都是历来涉及两家铁路公司的最大并购案。两家公司的董事会都已批准这一项交易，不过仍需取得美国地面运输委员会同意。这一条结合后长达32000公里的铁路网，将让总部位于卡加纳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得以透过堪萨斯市进入美国心脏地带。堪萨斯市四通八达，可以从美国中西部农田地区通往墨西哥湾的港口。这一个连通后的铁路网，亦都让墨西哥港口和工厂和加拿大港口和能源设施和美国东北部工厂连接。联合声明指出，藉由扩大市场准入并提供新的运输选项，这一项交易预料将刺激北美经济成长。数百名示威民众上个礼拜六在亚特兰大市区的佐治亚州州议会大厦外集会，以声援亚裔美国人社群。亚特兰大16号的枪击案中，21岁白人男子朗恩攻击3家恶魔水疗馆， 杀害8人，其中6人为亚裔女性，是美国过去一年来最新一起反亚裔暴力事件。社群领袖表示，美国这一波反亚裔情绪主要归因于很多人将2019年底在中国武汉市现迹的新冠病毒疫情怪罪在亚裔身上。大批民众当日戴着口罩，挥舞着美国国旗，高举写着有我们不是病毒，停止仇视亚洲人的标语沿街游行。全美各地包括纽约、芝加哥、旧金山都举行了类似的集会。另一方面，上个礼拜六，很多枪击案受害者的朋友、家人纷纷到案发现场悼念受害者，现场门口堆满了鲜花和蜡烛。上个礼拜的连续枪击事件发生前，美国各地亦都因新冠疫情而衍生出多宗的反亚裔暴力事件。澳洲东南部今日22号遭遇另一波密集降雨，令到雪梨北部百年难得一见的洪患更加恶化，数以千计民众接获命令撤离，200多间学校宣布停课。法新社报道，连日洪患已造成澳洲人口最多的新南威尔斯州沿海地区大范围淹水，雪梨西北部边郊正遭逢官员所讲可能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洪患。一年前，新南威尔斯州才因气候变迁发生空前未见的丛林野火，之前当地经历九旱，迫使雪梨实施限水措施。新南威尔斯州中北岸在这一次洪患中首当其冲，受灾最剧，州长贝雷吉克利安宣布当地遭逢百年一遇的灾难。据路透社报道，过去3日持续降雨让新南威尔斯州河水暴涨，造成大面积破坏，迫使当局下令要求民众大规模撤离。新南威尔斯州紧急服务处昨晚推文表示，可能比1961年11月以来的任何水患都要严重，当局预估这样的剧烈天气将持续到24号。国际货币基金第一副总裁冈本20号指出，出现新迹象显示全球经济复苏力度增强，但他警告经济仍然处在重大风险，包括新冠病毒变种病毒出现。冈本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发表演说时表示，国际货币基金4月初将发布的全球经济成长率最新预测会反映美国额外财政振兴支出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一月发布的预估成长率为 5.5%。 冈本在演说中对于先进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间发展差距扩大提出担忧。自从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已经有约9000万人的收入跌破极度贫穷门槛。冈本指出，有些令人担忧的迹象显示，先进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间的差距正是扩大。冈本说，国际货币基金预估中国以外的新兴市场和开发中国家2020到2022年间累计人均所得与无疫情的情况相较将降低 22%， 疫情将导致更多人口陷入贫穷。
下面是香港新闻。12港人被送中，8人刑满，金深圳遣返香港。英国首相约翰逊视像赴英港人家庭，对港人离英感自豪。请听详尽新闻内容。12名香港青年在去年8月坐快艇想去台湾，途中遇中国海警截查，被扣押深圳。其中2人因未成年，冇被起诉及移交香港，剩低10人。就被深圳盐田法院以偷越边境罪判刑7个月至3年不等。3月22号，包括李宇轩等8人刑满出狱，经深圳湾口岸分批遣返香港，押去天水围警署6口供。8名香港青年在22号深圳刑满出狱，分别18岁至30岁，包括李宇轩、郭子伦、张俊富、张明宇、严文谦、李子贤、 郑子豪及黄伟贤。港媒消息指，香港警方已掌握足够证据，以涉嫌违反国安法的勾结外国势力罪正式落案检控李宇轩。另外七人被控涉嫌触犯袭警、暴动、纵火等相关罪名，预计他们继续被还押等候审讯。今早大约10:30，八人分批由深圳湾口岸遣返香港，施押送到去天水围警署。警务处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在现场指挥，首名到港的是李宇轩，他逗留不够半个钟头后再押去元朗警署，大约下午3:30再有三部警车抵达，分别载住严文谦、张明宇及张俊富。他们在天水围警署完成手续后被押去大埔警署调查。至今12港人已有10人由深圳当局移交，但仍有2人即乔影如、邓启贤正在深圳服刑，被判组织偷渡罪罪成，分别监禁2年和3年。北京2020年的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后，英国政府俾持有 BNO 护照的香港人签证移民。3月19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同4个在去年抵达英国的香港 BNO 家庭进行视像会谈。约翰逊表示，英国上下对4个家庭来到当地感到高兴和自豪。4个到英国的香港家庭都是在去年港版国安法实施后在去年来到英国，现在已展开新生活和工作。约翰逊在视像中表示，英国全国都感到高兴和自豪，相信英国会令他们感觉好像家一样。他说，英国长年拥抱在出生地被剥夺权利和自由，因而转移来到英国追寻的人。他对英国提供 BNO 签证5+1定居计划感到自豪。安排今次见面的慈善团体 Twitter 表示，4个家庭和约翰逊见面时觉得很高兴，又透露见面时谈及医生、建筑师和教师专业资格衔接时遇到的困难，为子女找学校的问题。据英国首相府透露，BNO 签证在今年1月底开始接受申请以来，英国政府至今收到27000个申请，反映英国向港人履行了历史和道德责任。另外，香港民意研究所最新公布一份调查显示，在访问了5697名香港市民后，占21%的受访者表示有计划永久离开香港。如果以香港总人口740万估计，即大约有150万人打算永久离开香港。另有42%受访者指，如果情况变差到不可以接受，就会想办法离开，即代表逾200万人正观望是否加入移民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情报官员透露，伊朗密谋袭击美国本土陆军基地，美印国防部长举行会谈，加强两国防护伙伴关系。拉斯姆森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反对政府增税。防长奥斯丁无预警突访阿富汗。英国防长警告欧盟禁止阿斯利康疫苗出口，将会适得其反。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据美联社星期日报道，两个要求匿名的美国情报官员透露，伊朗革命卫队讨论了对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麦康奈尔堡陆军基地发动科尔式袭击。该情报来自国家安全局在1月接获的通讯。科尔式袭击指的是类似2000年10月基地组织发动的一次自杀式袭击。当时一只小船停在也门亚丁港美国海军驱逐舰旁边，然后小船上的炸药发生爆炸，炸死17名美国海军士兵。美国情报官员星期日讲，情报部门仲透露了伊朗密谋杀害美国陆军上将副参谋长约瑟夫·马丁将军的计划，并提到伊朗计划渗透并监视麦康奈尔堡基地， 受威胁的麦克内尔堡陆军基地是美国最古老的基地之一，而是马丁将军的官邸所在。麦克内尔堡位于华盛顿繁华的新兴水滨区旁边。两名情报官员说，被截获的谈话来自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精锐部队成员，他们探讨潜在的军事选择，为2020年1月在巴格达被美军杀死的伊朗前圣城旅领导人苏尼曼尼报仇。美国情报官员说，伊朗的军事指挥官阿甘对他们的反击并不满意，自从拜登政府就职以来，伊朗操纵的民兵组织多次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发起导弹炸弹袭击，导致一些关联人员承包商死伤。而后拜登政府授权军事打击叙利亚的民兵组织撤师作为回应。在今年一月份举行的网络会议上，华盛顿军事区司令官陆军上将奥马尔·琼斯少将对居住在麦克内尔堡基地的军事领导人发布了安全威胁报告。琼斯少将提供的唯一具体的安全威胁案例是关于一名游泳者，该游泳者最终在麦克内尔堡基地附近被捕。琼斯说，游泳运动员能够游抵军事区附近，虽然不是很好的例子，但是却是一个最近的例子，表明存在着安全漏洞。琼斯少将说，陆军增加沿海岸线的巡逻，竖起更多的禁区标志，并安装摄像头监视华盛顿海峡。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上星期六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会谈。在会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奥斯汀与辛格强调，两国要共同合作维护该地区的航行自由和确保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此前美国和盟友曾经多次指控中共破坏该地区的航行自由，破坏国际规矩，并对印太的安全构成威胁。奥斯汀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与印度防长辛格就一些对美印两国重要的安全利益进行非常富有成效的讨论。奥斯汀说，在当今迅速发展的国际世态中，印度尤其是一个日益重要的伙伴。我重申，我们致力于与印度建立全面的前瞻性防务伙伴关系，这种关系是我们应对该地区问题的核心支柱。奥斯汀说，在世界面临着全球性冠状病毒大流行和越来越多的挑战之际，美印关系是确保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堡垒。奥斯汀还表示，美印今日的工作立足于两国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战略利益。两国讨论了提升美印主要防护伙伴关系的机会，这个是美国政府的一个优先事项。而两国将通过地区安全合作和军方之间的互动和国防贸易来实现这一目标。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与奥斯汀及其代表团进行了全面的富有成果的讨论，我们渴望共同努力以实现印美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所有潜力。辛格说，两国会议聚焦在我们广泛的防务合作和扩大军种之间的军事接触、信息共享、新兴防务部门的合作，还有相互后勤支持等方面。据中央社报道，奥斯汀在访问印度三日行程中，将与印度讨论印度向美国采购武装无人机的计划，及印度空军和海军准备采购150多架战机的订单。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波音公司分别以 F-21 战机和 FA-18 超级大黄蜂两款战机来角逐印度这笔大订单。拉斯姆森民调中心上个星期六公布该民调中心在3月份进行的两次民调结果，其中3月11号至12号对1200位 美国登记选民进行的民调显示，52%的受访者反对政府增税，28%的受访者赞成政府为重建道路、桥梁和港口等重要的基础设施增税，只有不到20%的受访者表示同意政府增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16%的受访者表示支持政府增税以减轻国家债务。拉斯姆森民调中心于3月16日至17日对1000名美国成年人进行的民调显示，51%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税负高于他们应该承担的费用，只有27%的美国民众认为他们承担的税负低于应该承担的费用。美国财长耶伦近日表示，拜登在度考虑增加美国富人和企业的税负，来为其政府的基础设施方案注资。民主党众议员加拉门迪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拜登希望通过增加燃油税和碳排放税为其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据悉，拜登政府仲未为其基础设施项目估价，但是分析人士猜测其成本介于20,000,000,000至40,000,000,000之间。拜登已经表示，政府准备对年收入超过$400,000的人增税。据4名知情人士上个星期透露，白宫计划增税包括将公司税由21%提高到28%，提高对年收入超过$400,000的人所得税税率，削减有限责任公司、伙伴企业等公司的税收优惠，扩大遗产税，并为年收入$1,000,000以上的个人设定更高的资本利得税税率。拜登亦预料到这些增税政策将难以获得共和党人的支持，因此他准备好像$19,000,000的疫情救济项目一样，完全依赖民主党人通过该法案。对此，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上个星期四表示，拜登政府可能会在基础设施法案中塞入很多与基础设施完全不相关的开支法案，而该法案亦不会得到任何参议院共和党人的支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日未经宣布突然到访阿富汗，距离美军由阿富汗撤军的最后期限只剩低几个星期。5个大楼表示，奥斯汀与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以及美国驻阿富汗的军事和外交领导人进行了会晤，这个是拜登政府高级官员的首次访问。上年，川普政府与阿富汗塔利班签署和平协议，推动结束长达近20年的阿富汗战争。美方承诺，如果塔利班始终遵守这份协议，将会在2021年5月1号美军由阿富汗全部撤出。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拜登政府官员到目前还未有表明他们是否会在最后期限前撤军，但他们多次表示鉴于暴力活动持续不断的程度，届时撤军将很困难。多年来，美国和国际社会一直努力寻求防止阿富汗成为极端组织、毒品走私或其他形式造成地区动荡的避风港。奥斯汀讲给记者知，美国高级官员希望看到负责任地结束这场冲突。他说，事情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担忧，但我认为很多精力必须集中在必要的事情，以实现负责任地结束战争，并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阿富汗冲突的未来亦将会是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这个星期迟些时候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成员国外长会议上的一个重要议题。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菲利普·里克上个星期告知记者，我们是一起进驻阿富汗的国家，我们会好像多年来一样共同调整， 当时机成熟时，我哋将一齐离开。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星期日在天空新闻网节目中表示，全世界都在度睇欧盟如何回应阿斯利康中共病毒疫苗供应短缺的问题。这个关乎欧盟的声誉。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六再度扬言对阿斯利康疫苗祭出出口禁令，除非他承诺在今年第一季出货9000多万剂给欧盟的英国药厂提供更多疫苗，否则禁令将会实行。华勒斯强调，如果试图在疫苗生产方面各自为政或筑起城墙，将会伤害到英国和欧洲人民。而若果合约和承诺被破坏，伤害会非常大。他认为这样会适得其反，因为我们知道疫苗的生产和制造需要合作。华勒斯说，他们不单止会伤害到自身人民享有适当接种计划的机会，亦会伤害到全球很多其他国家，而欧盟的声誉若因此受损，他们亦会发现短期内非常难改变。英吉利海峡两岸间因阿斯利康疫苗出货量问题争执不休。一方面，英国推广接种成绩斐然，19号又有711156人完成，再创单日新高纪录。另一方面，欧盟接种计划推展困难重重，加上又飙出第三波疫情，民众生活再受限制。冯德莱恩说，阿斯利康承诺的第一季出货量目前为止仅交货 30%， 这家药厂却能履行英国合约的出货量，令布鲁塞尔震怒。阿斯利康公司将此归咎于他们在欧盟地区的工厂生产延宕。英国政府则强调，他们获得的疫苗来自欧陆以外几个供应来源。不过，全球最大疫苗制造商印度血清研究所出现供应短缺问题，意味着英国下阶段涵盖40多岁人口的疫苗接种计划将由4月延后到5月进行。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应邀会晤却冇饭局，中南海面子丢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国安顾问苏利文在3月18日赴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与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以及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会面，这次是拜登政府上任后美中高层首度会晤，被外界视为是美中政府的一次新的过招。白宫新闻秘书日前表示，美方将在会谈中讨论对于台湾、香港、中共病毒疫情不透明和压迫人权等问题，亦都会谈及双方可以合作的领域。法广在18日报道说，从布林肯最近讲话披露的细节来看，中方对这次会晤有很大期盼，并且为此同意了美方的条件。报道强调，这次对话亦都不好像中共官媒所讲的应约那么简单。杨洁篪和王毅不远万里来到美国冰雪之地阿拉斯加，美方将自己的安排打算全都话给世界。首先，美方确定了会谈地点和先后次序。白宫发言人在10日表示，本届政府与中共官员的首次会晤应该是在美国领土上举行，这对美方来讲是很重要，而且应该在美方与亚洲和欧洲的伙伴会晤进行密切磋商后举行。其次，中共将这次会晤定性为高层战略对话，但布林肯随后予以纠正，中共必须在美国关切的议题上拿出实质性进展和具体成果，双方自会有后续接触。再次，美方无意进行中方所期盼的一系列后续交流。布林肯在10日说，现阶段无意进行一系列的后续接触，如果有需要要基于这些条件，我们要看到中国在解决我们所关切的问题上拿出实质的进展和具体成果。根据报道，这次对话美方没有准备任何饭局， 这个是以往中美高层会议所不曾有过，这个可能使得中南海感觉到面子丢尽。自由时报报道说，根据气象报告，双方会谈的地点安克雷奇最低温达负18度，而此界定双方关系在零下运行，双方能否破冰困难度颇高。自由亚洲电台以边锋嘲讽，布林肯的口气咄咄逼人，但杨洁篪和王毅仍愿意移船去北极圈地域会见布林肯，到底这个背后代表什么，就由读者自己论断。自在2020年1月中共副总理刘鹤在华盛顿签署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来，中方高层至今未能踏足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在去年6月，杨洁篪曾在美国外岛夏威夷见蓬佩奥，这次布林肯更是选择远离华府的阿拉斯加会见杨洁篪和王毅。此外，这次对话的时机非常巧妙，安排在拜登和印度、日本和澳洲首脑举行四方会谈后，以及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出访日韩之后。拜登在12日出席由国家元首参加四方会谈视频会议，该会议被视为抵御中共扩张的亚洲小北约会议，讨论北京的挑衅胁迫行为。而布林肯和奥斯丁于15日至18日先后赴东京与首尔与日韩外交部长、国防部长进行2+2对谈。美日在16日在东京举行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强烈批评中共在印太地区的扩张霸权行为不符合现行国际秩序，对美日同行及国际社会构成挑战。美国前国防部长顾问马丁拉瑟对自由亚洲分析说，美国正在向中共发出非常明确的信号，美国印太战略的前沿与核心是与盟国和合作伙伴的互动，并且让北京知道不应该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与华盛顿的关系将会神奇地重置。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国际关系专家彭中英亦都分析说，这个显示华府正在施展技术性的外交手段，似乎将对中共布下天罗地网。尤其美方已经表示，尽管美中会在某些领域合作，但冲突和竞争亦都不可能避免。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葛莱义认为，这种安排是向北京显示美国拥有强大的联盟，同时美方亦都在敲击中共。在3月16日，布林肯更新香港自治法报告，点名对24名中港高级官员实施制裁，制裁的理由是他们破坏香港的高度自治。这些官员包括中共人大常委会除栗战书以外的14名副委员长。法广嘲讽，如此尴尬何必会晤，北京不会不知道这次对话的困难，要想让这次会晤取得一点点进展，北京必须做出让步，如果寸步不让，杨洁篪与王毅跑到阿拉斯加是不是想硬碰硬？当然他们是在奉行习近平的旨意。曾租令计划泄密，中共保密局神秘换人。中共国务院16日免去田正的中共国家保密局局长职务，新任保密局局长背景神秘。中共国家保密局归属中央办公厅管理，前中办主任令计划曾在中央系统培养了大批亲信，并在落马前摄取了中南海大量机密。据陆媒报道，在3月16日中共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其中任命李少忠为国家保密局局长，免去田正的国家保密局局长职务。公开资料显示，田正在1960年5月出生，是安徽孟城人，在1991年12月在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同年留所工作，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所长助理、副所长、常务副所长、所长等职务。在2008年1月，田正任中国科学院高技术研究与发展局局长， 在2011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所长，在同年11月兼任中共国家保密局副局长，在2013年6月5日当选国际声学委员会副主席，2015年4月任国家保密局局长，至今已有6年。接任田政的李少忠资料不详，背景神秘，公开信息寥寥无几，只知道他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局副局长、中共国家密码管理局局长，为十九大代表。据中共保密局官网介绍，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与国家保密局一个机构两块牌，列入中共直属机关下属机构序列，承办中央保密委员会日常事务工作，履行保密行政管理职能。国家保密局最主要的职能就是管理中共中央政府泄密文件。现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自在2005年以来，中共国家保密局先后有四名局长，夏勇、孟长峰、田正和李少忠。在2015年4月，中共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田正为国家保密局局长，免去孟长峰国家保密局局长职务。而孟长峰于2013年3月直接替夏勇成为国家保密局局长，任国家保密局局长仅两年。在2014年12月22日落马的中共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曾任中央办公厅常务副主任，主任长达10年。令计划于2014年12月22日落马，官方通报称令计划严重违反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保密纪律，获取党和国家大量核心机密等。据相关报道，令计划在落马前曾盗取了中办机密文件2700多份，涉及中共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令计划落马后，外媒传令计划摄取的机密文件已被其包底令完成带到美国，以此要挟北京当局对令计划从轻处理。习近平架空李克强，实质防范胡春华。在3月11日中共人大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修正草案，包括健全全国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权，强调将扩大对国务院领导层的任免权，即对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委员的任免权。中共人大副委员长王晨说，人大常委会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可以决定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任免，亦都可以根据中央军委主席的提名决定军委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任免，亦都可以决定撤销国务院和军委其他个别组成人员的职务。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是针对现任总理李克强的削权或者是架空，但是著有《习近平权术史》一书的作者孙大洛认为，这个规定是为了防范中共副总理胡春华。以前的中共法律规定副总理、国务委员由总理提名，经过人大代表多数表决通过，再由国家主席任命，亦都就是说以前批准的权力在人大代表的手里，现在转移到委员长的手里，并且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们随时可以罢免副总理、国务委员。孙大洛认为这个修改的法律不是防范李克强，因为李克强二十大就要退下来，亦不是防范副总理韩正、孙春兰、刘鹤，因为他们明年秋天亦都要退下来，习近平没必要在这个时候将他们打下来。时政评论员司徒剑在希望之声刊发评论认为，这个规定主要是习近平是为了下届连任布局做铺排，并非针对李克强，有可能是指向胡春华。 习近平在2018年两会已经通过修宪废除国家主席连任限制，但保留了国务院总理最多连任两届的规定。显然已经连任两届，2022年超过67岁的李克强继续担任总理的可能性基本没有。按中共惯例来看，李克强的接任者应该是从国务院副总理中产生。司徒剑认为，习近平的修法主要是为了自己没有悬念的下届连任，在机制上准备了一个最弱的总理，以便于驾驭。毕竟习李的合作过程中，李克强屡有打脸习的暗斗情节，令习脸上无光，内心屁为不爽。那习准备的这个最弱总理会是哪个？司徒剑认为应该就是胡春华。胡春华将成为中共近40年来最弱总理，主要基于四个原因。一，习近平要获党内支持，消除习阴顺利连任，需要找一个非自己人的搭档，胡春华担当总理，各派基本没有大的异议。二，胡春华性格谨慎低调，长期昂口最容易驾驭，没有同个人作风有关的丑闻。三，胡春华有小辫子被找着，当局此前在内蒙倒查20年腐败，两会上习近平又就内蒙古抗疫腐败强调算总账。胡春华曾经在内蒙担任书记，难以脱罪，这个小辫子在习的手上握住，习会以此威胁让胡春华不被党内势力利用来反习。四，胡春华是孭锅的好料，习近平需要一个总理来为他不时出现的财政孭锅，而胡春华已经为习孭了两大黑锅，比如去年11月1日中共水利部、国家发改委突然公布三峡工程日前完成整体竣工验收全部程序，这个执行验收的人应该是接班汪洋主管水利的胡春华。另一个是胡春华为南水北调孭锅，在去年10月23日国有独资的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揭牌，胡春华出席成立大会聘讲话。司徒剑说，胡春华孭了这两口大黑锅，故此只有可能被号上为史上最弱总理。胡春华被视为胡锦涛隔代指定的接班人，曾经是中共十九大前的热门入常人选。由于江泽民推出的接班人孙政才被整肃，被中共隔代指定接班制度带来不确定，胡春华亦都大受影响。最后他从广东省委书记任上进任副总理。在2020年北戴河会议前夕，有亲共广媒称胡春华很可能接替李克强成为国务院总理。虽然消息真伪难辨，但被认为是习近平派系释出的风向球，意在是警示李克强将卸任。女辅警父亲发声，微博阅读量破亿，官媒静静删稿。江苏省连运港女辅警许艳敲诈多名官员的案件继续发酵。日前许父为女发声，披露所谓的敲诈款均是官员是欺负女儿后自愿赔偿的青春损失费。相关报道引发逾亿微博网友关注，官媒现已将该文删除。许艳父亲在星期三3月17日对成都官媒红星新闻表示，那些所谓的受害者都是公职人员，他们不应该欺负我女儿，他们给我女儿的钱是自愿给的青春损失费，怎可能说是敲诈？如果我说女儿敲诈，为什么他们当时不报警？他们有人就是警察。许父否认女儿敲诈，并指出作为公职人员，他们欺负我女儿，玩弄我女儿，犯错误的是他们，不能够将屎盒子全部扣在我女儿一个人头上。相关报道当日就在微博中迅速传开，截至当晚10时许，相关话题在新浪微博的阅读量已经突破 1.1 亿。不过红星新闻上的官方报道却被静静删除，点击连接后只显示404。在上个礼拜，江苏省灌南县法院在去年12月底的一份判决书在网上流传。 根据这份判决，在1994年出生的前副警许艳，于2014年3月至2019年4月间，在与九名职位为公安局副局长、派出所所长等公职人员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后，索要受害人共计372.6万元的款项。判决书指出，涉案的九名公职人员中，包括时任连运港公安局海州分局副局长刘某兵、冠云县公安局副局长寇某、南江派出所所长孙某，还有士卫庄派出所所长朱某等其他三名派出所所长。冠南县法院因此判处被告许艳敲诈勒索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3年，罚款人民币500万元，并追缴其违法所得的372.6万元。对于500万元的罚金，许富表示，我哋冇钱交罚金，我女儿现在被判13年，以后点俾得起呢一个500万罚金？案件引发广泛关注同埋热议，中国民众普遍认为，对于呢名女副警嘅刑量过重，并质疑为何涉案嘅九名官员冇受到法律追责。有网友直言，嗰九个公职人员局长、所长之女无一受到刑罚。这个判罚法理何在？依据何在？到底是敲诈勒索，还是是公职官员猎艳？应该有一个说法。还有网友表示，九个男人睡一个姑娘，还判姑娘13年。啱嘅，这九个男人都是公职人员，姑娘是临时工，这个就是中国。作家王亚军讽刺话，副警临时工瞓翻一个愿，抽出10几条警戒色魔，仲顺便俾冠云县拉动咗872万元嘅 GDP， 实在堪称时代佳模，业界良心。香港反送中纪录片入围奥斯卡，中共下令封杀。全球瞩目嘅奥斯卡金像奖喺3月15日公布咗入围名单，香港反送中纪录片《不割席》以及曾经发表敏感言论嘅美国华裔女导演赵婷执导嘅《无依之地》，分别入围最佳导演、最佳影片等6项大奖。传出中共中宣部下达封杀令，取消今年奥斯卡奖的颁奖典礼直播。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今年迈入第93届，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颁奖典礼延期到4月25日举行。由于香港反送中纪录片《不割席》同埋曾经发表敏感言论嘅华裔导演赵婷均入围提名，因此传出中共各大媒体已经收到中共中宣部嘅封杀令，取消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本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并要求官媒低调报道。消息传出后，引发大陆网友热议。大陆网友陈先生话：奥斯卡颁奖典礼睇唔到，中央电视台取消。在中国，媒体没什么真的事，不会告诉你知真相是什么。电视台宣传的都是假新闻，共产党宣传的事都是欺骗、洗脑的谎言，来统治这个社会。据了解，香港反送中运动争取自由民主，在中国亦得获得很多民众的支持，但参与声援的人都遭到中共的打压。大陆网友小国说，颁奖典礼有这个敏感的影片和这个导演，我就是因为反送中这个事情被限制了出境，他是一点点小事都怕得不得了，他哪怕一点点对他不利的事情，怕影响他们都害怕，好不自信。大陆网友们表示，中共害怕大陆民众仿效香港反送中运动，动摇一党独大的专制政权，因此严密封锁相关消息，拘捕并威胁在网上传播消息的网友。大陆网友郭先生说，他们怕真相心虚，都封了人地，有些连接打不开，唯有民间的正义人士传播。在本月一日，华裔女导演赵婷凭着电影《无依之地》成为金球奖首位获奖华人女导演。此外，赵婷仲凭住呢部电影拿下咗2020年威尼斯电影节最高奖金狮奖。中共官媒原先一片赞扬，之后揾出咗赵婷喺多年前曾批评中国充满着谎言， 又引发小粉红和官媒批斗。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不论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